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想我们圣经就读那么多。今天早晨我有点负担，想和大家交通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章。我们的圣经里面好多一章一章大章，比方说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是很有名的爱的十章，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是讲复活的一章。所以像这样的章很多的，有的人像 Campbell Morgan 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圣经中的大章，凡是像诗篇二十三篇等等，或者以赛亚五十三章，这都是很大很大的一章。那么希伯来书也有一个大章，那么这个大章呢就是十一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但是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就一同来看这一章。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仔细来看它，但是最少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面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那虽然是读大章，但是并不表示和别的圣经的地方是脱节的，没有，所以它是承上启下。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十一章，当然十一章讲的信心的英雄，这个时候我们看有许许多多，从亚伯开始，然后到以挪，到挪亚、亚伯拉罕、加雅各，然后约瑟等等。那么这些呢，他们都是信心的英雄，他们都学了信心的功课，他们就走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心的道路上。所以毫无疑问，讲信讲的最清楚的一章完全解决的，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这一章呢，可以说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不过如果我们把它这一章完全孤立起来，我们对信还是不是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承上启下。所以在看这个十一章以前，我们不妨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第二最后一节三十九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那么这里的灵魂在原文没有灵，是指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个信心呢，和我们当初的得救不是指那个说的。你记得我们当初因信称义，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本来我们是不信的，后来感谢的，有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那个信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一个地位，那个就是因信称义。但这里的信不是指那个信说的，这里的信心乃是成熟的信心。这里的信心呢，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信心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和我们魂的得救发生关系。那么魂的得救，如果用罗马书的话，很清楚，就是一个成圣，也是一个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那就给我们看见怎样因信成圣，还有呢因信得荣耀。尤其讲的信的时候，特别是十一章，十一章是因信成圣和因信得荣。但是呢，然后从十二章才讲起怎么成圣，怎么得荣耀。所以你看十二章讲到圣洁很清楚的啊，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所以这是开头，我想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了，就这里的信心不是刚刚得救的啊，不是出信主那一刹那里的信，乃是指的我们跟随主走他这条道路的时候，这个信心来说。当然晴天的时候我们容易相信，乌云满布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的。所以这个乃是指说，当我们走在旷野的路上啊，当我们可以说披荆斩刺的时候，那么从旷野里经过的时候，那太多太多的怀疑，尤其你前面所走的路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常常会有个问号。但是呢，你看见，所以这些信心的英雄能够走完这条道路，那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那么信心的功课可以说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功课。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看第十二章就很清楚，第十二章是十一章完了以后，然后打一个结。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如果大家读十二章的话，我们说过我们所看见的是信心的英雄，从亚伯开始， 啊，一直下来到摩西等等等等，啊，这就是所谓信心的英雄。但是呢，圣灵怎么解释呢？圣灵说那些蛮有信心的人，圣灵称他们做见证人。所以我想很清楚的，信心是我们里面的故事，好像没有人看见，但信心会产生的结果，全世界都看见，全世界看见了，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见证人。比方说在法院里面，如果许多时候要确定知道什么事发生，那么他要找目击的人，要找见证人，他就把见证人传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一面来说他是从旷野里经过，然后学了很多的功课，本来是不容易信的，许多的怀疑，但是感谢他居然能相信。一个相信，你看主也医治他；一个相信，你看主也祝福他。表面上这是默默无声的，好像学了一个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在他这个人身上就产生一个见证，他就成为见证人。他能够见证说，在苦难中间，你能看见神的爱。神不是虐待我，神不是苦待我，神乃优待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信心里面所学的功课，就产生一个见证。所以这些人都是满怀信心的人，但同时呢，他们也是见证人。那么这个见证人呢，不光有个人的见证，有团体的见证。所以前面讲到，从亚伯一直讲到摩西，都是一个一个讲的。后面讲到以色列人，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看他们怎么样过红海。那么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团体的见证。那个信心呢，是团体的信心，很清楚的。所以从以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就会看见这个见证人是怎么产生的。见证当然和我们的一步一脚印有关系，和我们的信心的生活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前面十章是讲道理，是讲启示，但是现在是讲生活，是很实际、很实际的生活。那现在这个写书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见证人。那么有这个见证人环绕着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前面有一条路。讲到前面就是讲到盼望。但什么叫信心呢？信心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因为你看见前面一个东西还很遥远，但是呢，信心是把它实化了。本来应该是也许是20年以后的事，但是信心的把它拉住了。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信心的功能。感谢主，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怎样，但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是满了荣耀的盼望。全世界只有两班人，他的荣耀是在将来，但是还有两班人，就是罗马人还有希腊人，他们的荣耀在过去。所以这些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最喜欢夸耀他们的过去，因为他们有很光荣的历史。但是两班的人，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是基督徒。你若问以色列人的话，许多时候他们可以说不堪回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历史是个王国的历史，怎样从巴比伦帝国，然后到包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那是不堪回首，是个王国的历史。如果你问以色列，所以他是不堪回首。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弥赛亚来，所以他的荣耀还在将来。虽然今天受压迫，虽然今天在异族的血气底下受尽了痛苦，但他知道有一天荣耀要来。不光是以色列人，如此教会，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了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就是这个人是有目标的，不是没有目标的。我觉得每次我回台湾，我有很深的感触。你今天在台湾所看，你必须有很多的乱象。这些乱象当然和偶像有关系，和偶像的猖狂当然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慢的从上到下，你会发现人没有目标的，人没有定向的，人没有原则的， 所以这是最大的悲哀。年长的人走在前面，应该是大家的表率。但是呢，你看见，在你看见那个许多的价值已经没有了，年轻人也走了。所以什么都是往前看，不是向前面的钱，是金钱的钱。因为金钱是最实际，金钱你摸得到、感觉得到的。所以你只要能得着了，你就得着全世界。所以不管什么原则，所以我觉得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个大的环境里面，好像你会对整个许多的价值观就产生一种错乱的感觉。我们说一个人神经错乱，但是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是价值的错乱。不管你最近的目标是什么，今天你可以举出，甚至于在政治界里面，他们可以举出很近很近的目标，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心相信那是你的目标？如果都是那个目标的话，你肯不肯把你的命放在上面？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想不止台湾是如此，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到处价值都是错乱的，到处价值都是颠倒的，人都是近视的，人看不见远处，就像以扫一样。所以你到第二章、十二章讲的以扫有道理，在全本圣经里面，这个近视眼的度数最深的是以扫，你看见吗？他看不见长什么，长什么太远了。他看了一碗红豆汤，他知道这碗红豆汤喝下去，尤其打过猎以后，渴得不得了。我只要现在解决了就好了，这是近视。所以近视的人，他路不可能走得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远视的，有一个目标在前面。所以近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如果你讲讲历史，就是什么？这里有一段的历史。你我知道说，当初弟兄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为着主的见证，你知道有多少的眼泪，你知道有多少的心酸，在主面有多少的呼吁。慢慢的，他们离开了，慢慢的，也许他们软弱。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年轻一代能够起来？年长一代看见一个目标，年轻一代是不是失去了？是不是没有了？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的话，那当然他所顾虑的，目前所顾虑的是我应当吃什么，我应当喝什么。所以你看，现在不光在不信主的朋友，在基督徒中很注意身体保养，这个养生之道，现在好像讲到没有别的道，好像养生之道，这一天知道就可以，怎么样能够叫你的身体能够保养？因为什么应当要不注意保养，应当要操练身体，这些都是好的，不过一做少一点就是。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是最看得见，你的灵魂看不见的。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变化我们，好像看不见的，它抽象了。但要紧就是说，我这里痛，那里痛，我感觉到。所以我希望说能减轻心脏的负荷，希望没有糖尿病，希望没有心脏病。那当然你要瘦一点，瘦一点，当然你就好好的注意你的饮食。那第什么？这个就原则来讲是好的。但是问题不是，如果你身体直接瘦下来了，你真的一切都很好很平安，为了什么？今天主给我们灵与魂与身体，身体不过像是外面那个躯壳一样，身体不过是个工具，身体是我们的佣人，身体从来不应该是我们的主人，它不应该支配我们。我们应当注意身体，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注意身体到一个地步，我们一天到晚只有个身体。听众们，你看见了？要紧，如果主让我们活在地上一天，那一天应该是主的见证，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才对。什么时候我们多留在地上一天，不能做主的见证？听众们，实在说来，从某一个角度来，好像我们荒废了。我们会很成功，在银行里面你看见存款可以很多，儿孙满堂，好像你是最幸福的人。但是如果从主的眼光，好像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你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灵魂。健康的灵魂，如果健康的身体 需要你好好的节食的话，你本来要吃东西你不吃了，你好像折磨自己，好像虐待自己，但这已经是好人。你身体健康尚且如此，你要灵魂健康，难道不叫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从主吗？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只记得好了，感谢主，因为做节食的人啊，我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吃了什么什么餐，然后一下几个月几个月一下掉了好多公斤，你看这是个成就，不错。但这个只是影子，这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不过是提醒你。如果你要身体健康，你看这是一条路在这里。但如果要灵魂健康呢，我们的主不是说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所以弟兄们，实在说来，你不要以为说光是身体光这件事容易，如果你的属灵的光景不对的话，你光是节食也是不行的。你要天天运动，那是很辛苦很辛苦，尤其有的人要天天要在机器上动来动个半个钟头，那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为了身体我们要注意，没有错。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我的家里也摆了个机器，那每天呢也要去运动一下，那还觉得很无聊很无聊。不过好在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你在那里运动的，你可以默想圣经，这是很好的机会。但许多时候呢，你觉得够了。比如说你一个踩脚踏车踩十分钟就够，但是你不行，你一定要踩够时间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我就祷告说，主啊，但愿你给我恩典，叫我能学习舍己的功课。就是我自己来讲，不要讲光照顾我的身，不要光讲照顾我的灵魂，我的属灵的生命，光是我的身体都不行，需要你的恩典。所以光是你要保守保护你的身体也需要恩典，所以你不可能把身体跟灵魂分开。但是你为什么到今天大家只要有吃有喝就可以，只要我现在要这个工作，我选这个工作就是因为他们叫我吃得好，叫我穿得好。你有没有想到说，如果主给我这么多的丰富，叫我能够为了主的国度更能够摆上。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这样说，我因为自己上来在学校里面说，哎呦，是做研究的，所以上来把钱看得很淡，好像钱没有什么，是不是？可是呢，每次你到主的工作上，你摸到主的工作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叹息。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说啊，我别的不要，我只希望我说一千的富翁就可以，这一千就够了。如果这一千富翁的话，但愿你所给我的钱才能用在你的工作上。主的工作需要许多的钱，你看见今天为着大陆有许多的需要，人可以进去，但有很多地方你看信息也要出去进去。如果信息要进去，你要需要有许多的管道，你不能说这里面没有钱，当然钱在里面，有的钱用在别的地方，但如果用在主的身上，你看你们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圣经是能你看见了，要紧在这里，不是说不可以赚钱，可以赚钱，你为什么赚钱？目的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当是前面有个目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这个路啊，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前分享前是一个目标的路，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漫无目标的。所以当你跑的时候，你是看见你的目标的，但这个目标太远了，怎么办呢？你看不见。那感谢主，那个信心啊，那个信心就像我们的眼睛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就好像本来呢很远，你看很远的东西你看不见，但是你好像戴上一个眼镜，它把它拉近了，明白吗？那同样的，本来那个目标很远很远，你几乎要灰心了，你几乎要上岗了，但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呢，能把那个目标好像拉近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管如何的艰难，不管身上的病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感谢你靠得住的恩典，你们学信心的功课，那这个时候呢，感谢主，你又得着了美好的证据。什么都是看不见，因为它在前面，我们的盼望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做一个基督徒得足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是没有目标的。你说你为什么做基督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信了耶稣以后得足上天堂如此而已。然后呢，就是我不能病，不能痛， 你眼睛所注意这里痛那里痛那里痛，为什么你这样的看你没有，你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明镜一句话，他一生都是病，从三十岁开始就是全身都是病。但他有个秘密，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他说有的弟兄我们生病，因为他爱生病，他时间太多了，你看，所以一天到晚就注意这里痛那里痛那里痛。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一步根本都走不动。所以人不容易，最好不要退休，还有人最好不随便待。为什么今天神要给我们工作？你工作的时候你根本就忘记了，尤其如果在法老底下，你看他不穿，你要给他烧砖，他又不跟你吵，那个你每天回来一下就躺在床上，想也不想，你根本不想，这里痛那里痛，其实那一天这里也痛那里也痛，我你没有觉得就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就这么经过的。你如果眼睛一直注意你这里痛那里痛的话，那弟兄姊妹，难怪很多忧郁症，难怪很多躁郁症，难怪很多精神很紧张紧绷的。所以这个不是路，你以为你保护自己，结果你不光自己也没有保住，你越来那本来没有病真的变成病了。你到医院去挂号，没有病你不可能病的，但是你肯定自己有病，因为你觉得这里痛那里痛嘛，没有病就是没有病，但是有的人爱生病，你看什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没有别的时间做别的事情。我想说就是，你把那些注意你的病痛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你不知道可以做多少张的生命，你不知道可以帮助多少的人，你不知道你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所有基督徒的聚会也好，交通也好，都是想到别人的，没想到自己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给出去的生命嘛，所以如果一个人以自己做中心的话，你看好了，这条路走不远的。他要么陷在自己里面越陷越深，要么因为你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你记不住，希伯来一开始说随流失去，他是跟着飘嘛，是跟着飘的，一天算是一天。那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当然有道，但我们信主的人怎么会没有目标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团体聚在一起难道没有目标吗？那为什么大家跑得这么远了？现在慢慢的台北的交通越来越拥挤了，现在从一个地方到另外的并不简单。实在说来，现在不管怎么样，你大家应该到附近去聚会才对，因为根据圣经，本来聚会就是那个光就是应该照在那个地方，按教会正常的情形来说的话。当然你如果住在北头上，你当然在北头聚会，如果你在淡水，当然在淡水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呢，为什么今天弟兄们从那么远要跑到这里来？那因为教会的光景不对了，教会的光景不正常了，所以好像人就忽略教会的建立，团体的建立的时候，那这里有一般弟兄，他们为着主的见证里，那么你看你就是在台北要跑得很远，从北投或者从哪里要跑过来，弟兄姊妹何苦呢？为了什么呢？那么如果说这个聚会就跟你各地的聚会一样的话，你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聚会都是聚会，但是有的聚会是有目标的。所以这条见证路是个团体的，这个团体的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前面有个目标在哪里。我们今天这样聚会目的是什么？人数增加，许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感谢传递，这是很对。但你把它带得救，你把它带什么方向去？目的在什么地方？如果有了目标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该怎么往前去？你做董事长，你如果今天在公司里面，你要公司的业务越来的，你这公司一定有目标。你今年度目标什么？明年度发展怎么样？然后明年是不是在欧洲发展？后年是不是向纽西兰发展？这个是你是个有蓝图的。如果说是今天董事长就是没有蓝图，那就是麻烦，这公司到时候赔钱的。所以就是，如果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公司里面做董事长，在学校做老师，在我们很多岗位我们都认真，那么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难道会没有目标？当然应该有目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所以弟兄们从那么远的老跑来，我们要问说这个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聚会里面有这么样一个聚会在这里？如果是聚会方便也读圣经也祷告，那附近很多的聚会都也读圣经也祷告，你为什么跑那么远来呢？那么有的人说，哦，不一样，我们喜欢吃辣，那大家口味不一样，因为我们向来波饼祷告在这里，你知道的是没有人的，然后呢很两段的等等。那么有的地方，因为我们聚会地有的地方一定要怎样，要有一个带的人啊什么，我们不习惯。
那这个是因为你吃辣吃惯了，但是喜欢吃辣，那不吃辣的他们也不习惯。所以有的人觉得怎么跑到满地方来，好像很奇怪，这个没有秩序的，好像普通聚完会以后做完礼拜一定有一个人在门口拉拉手，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你来了就来，你走了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这很稀奇吗？那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今天满平方，所以是满平方。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不是见证的第一代、第二代，已经第三、第四代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往前去呢？这条路为什么这样走呢？感谢主，这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面你看见有个人的见证，一面有团体的见证。那今天我们不是拿着指头指责别人，弟兄姊妹不要看别人如何，要紧的，既然你如果蒙主的恩典，你要说我们应当如何，靠着主的恩典应当如何。当然现在临死为着能够集中这个力量，让主的见证能够叫别人看见，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我们就聚在一起。但是我们要长大了，长大了一面你看见整个教会长大，一面你看见人数增加，那么到了那一天，那么最好我们希望在北投六地班地这么起来，然后呢在也许在南港又一班地这么起来。所以这次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就回到了神当初的的确确叫人不要走很远的地方，叫他们能听见福音，也叫他们能够明白真理。所以这个的的确确是圣经里的，所以今天可以说好像过渡一样。当初我们的弟兄们起来也是如此，他们真的忠心，他们在主面前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你如果知道他们的故事的话，你就晓得说的的确确他们前面是有个目标的，所以整个的聚会就是往人的目标前进。但是慢慢慢慢的，也许我们不大讲，慢慢慢慢的就不大懂得，圣灵圣灵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没有跟他们解释。那么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没有解释很多，那现在年轻人读书很容易的，你在这里读哪里读，他读了慢慢就慢慢的，然后就会去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聚会，为什么别人不这样聚会，然后你去看看别人的书，那些书也讲得很有道理的。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年轻的弟兄就会流失了。我说这个情形不是光是台北的情形，我说的那是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为什么？亚伯的时候看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摩西的时候看得很清楚。但是什么？今天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前面，就没有那个前途的目标了呢？你看见说亚伯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是灯啊摆在他们前头的路上，他们看见那个目标。所以呢他们用信心就把那个目标把它拉进来，就好像今天的事情一样。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学习忍耐，因为这个缘故他学习勇敢，走这条路要勇敢，走这条路要忍耐的，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信徒。好了，因为这个缘故一步一步他们一看，亚伯完了以后就把那个棒就接给以诺，以诺后来呢挪亚就从以诺手里接过来，然后亚伯拉罕接过来，然后一直下来。弟兄姊妹，十二章是什么？第一节是说，我们是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那今天呢，他们奔跑那前面的路，我们继续跑下去，对不对？如果继续跑下去的话，我们根本是接力了。感谢弟兄姊妹，我敢说，当我在满平方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你在这个聚会里，你看见那个时候最早最早，好像都是年纪很大很大。那么弟兄们在这里有一个祷告，无论如何主在这里一定要谢谢年轻人。那我那个时候在这里聚会还算是比较年轻，相对比较年轻。那因着弟兄们的祷告的缘故，你看你感谢主，主的确在那里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为着新希望能兴起年轻人在中山堂聚会，你看有的年长弟兄们已经年纪很大了，他们年轻人没有吧，所以怎么办？他们要去布置，一定要爬上去才可以。他们目的是什么？他们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帮年轻人能够被主吸引出来。我终于觉得今天还在这里做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的祷告，你能看见为什么 在这里的时候，主赐福给这里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要说别人如何，就是千万不要去看别人怎么，别和别人要紧的事。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话，我们所跑的路是我们弟兄们已经跑过了，他们付了许多的代价。如果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们就晓得新任他们有的已经到荣耀造主那里去，已经歇了他们的劳。你如果记得知道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的殷勤，他们的劳苦，他们应该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在一起在这里聚会，不可能和历史脱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摆在前面前头的路程的话，因为这些人已经走在那条，他们已经跑在那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所跑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不光是个人的，也是团队。如果你问说为什么大家在这里聚会，就好像当初问那些年长，你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感谢主，以色列人怎么凭着信心过红海，以色列人怎么后来走那条路，我们的弟兄走这条路。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等到这个棒接到我们手里的时候，你是不是接过那个棒来？所以我们还得要为着年轻的一代向主要为上主求。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年轻在比从前活泼的很多，从前几十年前很拘谨，现在你可以看到就很活泼，就能够应该能用他，但是很可惜他们是都被世界人去了。好像我们的神是拣选剩下的，世界把最好都拿去，有剩下破铜烂瓦都是先来捡捡，没有东西，这不是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要都是最好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他们应该对主得救的；如果全台湾有最好的头脑，他们应该是对主的，是用在对圣经上。我们能不能像主一样，能不能像主求，要是最好的，一切都是更好的。所以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够勉励我们，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希伯来第十一章那是讲了信心的道理。那么现在不是讲理论了，不是讲启示，不是讲道理了，但道理不能忽略的，我们应该有启示，我们那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前面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白占地球，今天我们在这里乃是要为主做见证，个人的见证加上团体的见证，然后你看见这个见证要扩展出去，不光是在满心上，我们不可能蒙聚会了多久一直在一个地方，不可能，因为你要看见这个教会乃是一直往外扩展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他很业绩的话，他一定知道说今年怎样，明年怎样，一定往外扩张的，不可能越来越缩小，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就不做了。那么既然我们不远千里而大家都跑到这里来，很明显大家都付上代价，那表示我们要做个见证，要为主，要勇敢，要忍耐，要为主做见证。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不，我们不能说得过且过，反正每次来聚会就可以，就安慰我们回去，好像纳了税一样，不来聚会也不平安。那么所以很多人来聚会因为不平安来聚会，那么难怪你坐在那就被动，就听别人祷告，然后这个祷告太长了，你就批评一下，那么那个道也讲的不大好，可能有地方还有讲错。那弟兄姊妹，如果坐在下面弟兄姊妹都是频道都是批评，讲的人本来预备一百份的，结果只剩下20份，他看看你们的脸，有的睡着了，有的好像不那个脸，那么难怪弟兄姊妹这个聚会活不起来，这聚会怎么活呢？那么聚会你就为主做见证，就希望人来到我们中间就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然后他来到我们中间一半都在睡觉啊！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我不是影射你们，不是，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从来不知道你是怎么聚会的，我不知道，因为离开很久了，是不是？但是我的意思是，如果这样怎么会有主的见证呢？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是有目标的，不是没有目标的，我们有一条路要走，前面是有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呢，就是要教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
非常重要。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就不一样。我们相信说整个机会会改观。然后呢，你过了五年、十年以后，你看不一样，不光是守住这个地方，因为圣灵不可能光在这里嘛。就是你看软弱的，一定要想到软弱的人嘛。好像只有刚强的人，他们都附了道要来了，那么软弱的人，他们就不应该听见这个信息吗？难道说，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信息应该出去的，应该吸引更多的人来为主说话？你看见吗？不，如果光是这个聚会的话，你看看，如果这里有十个人会讲话，他十个礼拜才轮到一次，你看看他怎么可能？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怎么长进？讲的人不会长进，听的人也不会长进。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在这里有十个不同的地方的聚会，一下子你看每个礼拜这一班弟兄们都可以在主面前好好的操练，你不知不觉的就把知识话语知识就成全起来了，那这点很重要嘛。那一面我们的感觉好像，哎，大家在这里就是面牧师。那另一面呢，大家有一个错觉，以为人人都是牧师。其实圣经里面不是一个人做牧师，也不是大家都做牧师，你看见吗？所以圣灵在那里做的时候，那么圣灵总得兴起。你说好了，现在我们某一种制度不要了，你把制度放掉，你拿什么来填那个空呢？弟兄姊妹没有那么属灵，到了主日还是要提到，你拿什么？你端着个什么菜给别人呢？你不能一天到晚炒冷淡，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吗？谁要进步呢？大家要进步。你看服侍的人也要进步。所以如果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就很清楚了。你们本来应当做师父，没有错，他们应该是师父，没有错，他们应该是教导别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两班的人都要进步，听的人要进步，讲的人也要进步啊。那么这个怎么进步？就是今天你不是叫他们去参加一个什么学校？不是的，主的话很清楚，主的路也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祷告求主扩充大家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说，主如果恩待我们的话，但愿第一在这个聚会越来越丰富，第二你看见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给大家带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多少没影响你的邻居，你多少没影响你的附近，我们不可能跑到这里来把传福音带了很多人得救，结果我们的邻居还是没有得救，是怎么可能呢？你那个父亲总是有一般追求主的弟兄们，那个焦灼的触角总是会伸到他们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们，你看见吗？结果很明显的，在北头也好，在东区啊，不管南区、北区，你不管怎么去，你看见说，结果呢，你不知不觉的就能产生影响。很明显，弟兄们，有的时候我们教会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你就像当初门徒一样，都是要跟谁来的？但试试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附近，很明显的，许多人都比你幼稚，你很自然你要照顾他们了。要争呢？要争就是要，就是说要争，很清楚原因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要做头，但是要做头让他去做嘛。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如果主给他恩典的话，做头的就是叫他来服侍，服侍的他能服侍一些比他软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服侍这些弟兄？如果这样祷告的话，你不可能在新店几乎你住了那么久，今天住那么久，不可能新店那个附近就不能兴起一般弟兄，当然能兴起一般弟兄。而且慢慢你传福音，不光在这里传福音，那么传福音你当然照着那个附近来传，而且你要看这个附近，如果这个附近根本就是山地同胞住的，就是他们那个部落，当然你传福音就要用他们的语言，是很自然，语言是个被用的一个东西，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哪里来，我相信今天绝对不可能在这里聚会中只代表在满庭坊附近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全面的目标的话，那很明显你看见主的路，你看见吗？借着主的建设，慢慢慢慢年轻起来，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年轻人不够用，你看这些年轻弟兄姊妹现在也许是笨笨的，但慢慢等到他这里有责任了，就好像做小姐一样，等到她真的有责任了，她要做母亲了。你看见做母亲就是做母亲，很清楚的。慢慢她就，你看见她是有责任感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个孩子怎么长大，然后怎么做小姐，怎么做母亲，今天教会里不是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见证那是个团体的见证。所以要紧的就是内容才可以。那内容就是。必须你看个人有信心，然后呢团体有信心。
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你会发现最早的一个是亚伯。那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点，那么亚伯的特点是什么呢？第十一章第四节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这是亚伯。亚伯他学了什么样信心的功课呢？他所献的祭比什么呢？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为什么这个祭是更美？因为他大概从他的父亲和母亲知道说人堕落以后怎么样穿羊皮，怎么样也不再用无花果遮羞，是用皮衣服把它穿上。那皮衣服哪里来？皮衣服一定是祭牲流血以后，然后才可以做他的遮盖。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那个时候他在里面就明白过来了。那圣灵在今天住在我们，但圣灵的旧约也会在人的身上，不过来了就走了。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时候圣灵已经在亚伯身上的工作。实在说来，讲到过去伊甸园的故事，亚伯听见，该隐也听见，但是让我们记得，只有那个话在亚伯的身上产生很大很大的震撼。那弟兄姊妹，他知道说若不流血这就不得了，他知道这些一定要流血才可以。现在你就看见说这该隐的祭所以蒙没约纳，因为该隐是献上地上的土产，所以那里面没有血。弟兄姊妹，果然他的这个祭蒙约纳，因为这个祭是有启示的，这个祭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这是亚伯的特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大家都知道，该隐是耕田的，而亚伯呢是放羊的，是牧羊的。那现在我们问，亚伯他的一生就是放羊的，所以他就可以说是牧羊一生，这是他一生的写照。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放羊？那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在洪水以前人是不吃荤的，所以这就证明告诉我们说，如果亚伯放羊的话，这个人不吃荤你根本卖不出去的，所以这个不是养生的。如果养生的话不应该放牛的放羊的，你应该是耕田才对，你然后那个土产可以卖出去，你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是为你的生涯规划。那如果你问亚伯的生涯规划他怎么规划的，按理来讲，他应该拣选亚伯拉罕，也不是应该拣选该隐所做。你如果从地里面长出来，一面你有糊口，然后一面能供农作物能供应别人。但是现在你的羊根本卖不出去，因为人根本不吃肉，不吃羊肉的，你根本卖，根本没有生意。你养的越多，你赔钱就越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时候，牧羊根本不是为了为生的，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献祭。因此你看见只有一个目的。所以亚伯他一生的特点，一生的规划，一生活着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献祭。所以就着 亚伯来讲，当他献祭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背后有个生活是一个献祭的生活，他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奉献。我们今天奉献是一个关口，现在神啊，我今天献，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或者就是你所给我的我再放在你的手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关口。但是不，你如果问亚伯你活着为什么，他活着一生就是为了奉献。所以弟兄姊妹，对亚伯来讲奉献不是一个关口，奉献乃是一条道路。